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我们等一下要擘饼纪念我们的主。我们晓得主在地上的日子，他的人生是一个到处都有刺的人生，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面对人生的刺。你的人生有没有任何的刺呢？什么叫做刺？刺简单的说就是会让你痛，会让你受伤，会让你感到非常的难受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刺？有没有什么事情曾经发生在你的生命中，而那件事情真的是会让你痛，让你人痛，让你的心痛，让你的身心备受煎熬？有那样的刺吗？那样的刺可以意味着可能是你过去的一个失败，很可能是某一些人生的遗憾，或者是你肉体的疾病，甚至是你看到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落在一个灾难或疾病当中，或者是那个刺也可以意味着是你的情感，你的婚姻受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刺？你有没有面对过你人生的刺？如果有的话，那个刺是不是已经离开你了呢？还是到如今那根刺还仍然存在？到底你要如何来面对你人生的刺？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刺？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第七到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求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根刺架在我的肉体上面，架在我的肉体上面。到底这个我是谁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我就是保罗。你知道吗？保罗有刺。不止如此，保罗他终其一生都要带着他的刺走他人生的路，一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他的刺都还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保罗身上有刺，到底对你对我今天这一群上帝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必须要来认识保罗这个人。保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保罗他代表一个敬畏神，一个侍奉神，一个非常爱基督的一个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他是一个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他是第一位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宣教士，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大使徒，到处建立教会。不止如此，我们晓得新约有一半是保罗亲自自己写的，神感动他使他能够写新约的一半。我们可以说保罗是神国的一个宝贝。你会不会有一个问号？既然是神的宝贝，既然是神所重用的，为什么他的身上还会有刺？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有这些刺，这些像是咒诅，或是像这些不幸的，应该是那些比较冷淡的人，因为那一些根本不在乎信仰、不认真的人，或是根本不信主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刺。事实上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很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会觉得刺是因为我们个人的过失或错误所带来的结果，甚至我们会觉得那是个报应，好像罪有应得一样。今天我们必须要除去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可以告诉你，保罗很爱主，但是保罗他身上有刺。保罗他非常的属灵，他经常圣灵充满，但是他身上有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身上有刺，你会觉得怀疑吗？我可以跟你告诉你，保罗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可以医病赶鬼，但是他身上有刺。你想到底这是什么意义呢？一个像保罗这样子的人，如果他身上都有刺，对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至少有两方面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连保罗这个大使徒都有刺，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有一个期待，信了耶稣就希望无病无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如果连保罗都有刺，我们必须要相信跟随耶稣并不是要一帆风顺。不止保罗身上有刺，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提醒。你想保罗的刺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他生命被造就的一个工具。你看到了没有？神把这一颗刺最后化成对保罗的祝福，使他不会过于自高。你想想看，这个 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你不要把刺看成是一个很倒霉的东西，全部都是用负面的角度来看刺。事实上，神可以使用这个刺在保罗的身上做了一个正面的果效，保罗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一样的，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我们碰到的逆境，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可以在我们的身上造就我们的生命。保罗身上有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效法保罗，来面对我们的刺？到底保罗他面对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有四点。第一点，就是保罗他正面看待他的刺，保罗他用正面的角度来看他的难处，看他生命的逆境。你怎么样看你的难处呢？你是不是在那里自哀自怜，看到你的难处的时候你就在那里抱怨？保罗不是如此，他用正面的角度来看。第二个，我们要看如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刺。保罗他是在难处当中他祷告，不止他持续祷告，他持续迫切的祷告。第三个，我们看到他如何面对他的刺。他面对他的刺的时候，他祷告到什么地步？他祷告到他的刺要离开他为止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清楚，他的刺并没有离开他，可是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听到了上帝的答复。纵使那个答复是答非所求，可是他听到了上帝的答复以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是的，他满意了，他满足了，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四个，保罗他面对刺的态度是，当他听到了神的声音，神对他的答复以后，他摆出他的信心，他相信主的能力，他不是相信他自己，他相信主的能力，他相信如果主没有把他的难处挪开，神的能力就会帮助他克服他的刺。他相信神的能力，他相信神的能力在他带着刺的那些日子会让他有足够的力量和恩典面对前面人生的路。这就是保罗他面对他的刺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态度。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我们来看，我们要正面的来看待我们的难处，看待我们的逆境。弟兄姐妹，你通常怎么样来看你人生的刺呢？到底怎么样？保罗如何看他的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有一根刺夹在保罗的身上。这段经文不只是告诉我们保罗有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有刺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把原因告诉我们，是因为他所得的启示太大。不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有刺，保罗为什么会有刺？不止如此，他还告诉我们保罗有这颗刺，这颗刺放在他的身上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要让他免于过度的自高。你看到没有？保罗他可以看到刺，他可以看到那个刺最终的属灵目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看？因为他用正面的角度来看他的难处。一个人如果可以用正面的角度来看他生命中的刺，他可以看到那一个刺、那个难处、那个逆境在他生命中的意义，那就是保罗。到底保罗是如何看待他的刺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思想到底什么是保罗的刺。圣经很显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保罗的刺到底是什么刺。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可能会在那边查，在那边猜想，会不会是骨刺，会不会是五十肩，会不会是关节炎。我圣经为什么不直接讲？会的，是不是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并没有直接讲。为什么神不直接透过圣经启示说他的那个刺就是令人痛得要命的那一些所谓肩椎盘突出，或者是我们的所谓身上长的所谓的这个骨刺？不是，圣经为什么不这样讲？为什么圣经不直接把保罗的刺讲出来？你可以思想一个原因，如果圣经真的把保罗的刺完全的说得出来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吗？至少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们会给刺这个字下了一个定义，我们就会觉得这才是刺，只有跟保罗一样的刺才是刺。神不要我们把刺下一个定义，神认同保罗的刺，神也认同我们生命的刺。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难处很可能只是因为你睡眠不足，常常失眠，这是你的刺，神会认同这样的刺。你的刺也许是因为你的身体会有长时间的疼痛，或者是你失去的健康，失去的家人，或者是你失去的幸福，或者是你经常为你的儿女来担忧， 是的，那会是你生命的刺，神认可那样的刺。我在很久以前曾经认识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身上有刺，不止，她的身上有一个很大的刺。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她就必须要独自抚养她自己的小孩，而且她的小孩当中还有一位是残障的小孩，所以她就生活非常的辛苦，以至于她就落入在一个光景，就是只有她的生命有刺。当她听到别人分享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她总是会有一个非常质疑或者是非常不以为然的那样子的一个态度。她总觉得别人的刺基本上只是小小的鱼刺，只有她的刺才是真正的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保罗的刺是什么样的刺？他不要我们在那里比谁的刺大谁的刺小，神不要让我们比较说我们受苦到底是谁比较苦。神看到我们的刺，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刺？保罗如何看他的刺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保罗如何看他的刺？保罗是不是鸵鸟精神否认他的存在呢？有一种人是这样子的，他有问题但是他不承认，他以为只要不承认他的问题，问题就自动会消失。甚至还有一种是基督徒，他天天在那里宣告我是没有病的，我是健康的，我是什么，但是他明明每天都在吃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他勇敢地面对他的刺。他怎么样看他的刺？他并不是否定他的刺。弟兄姐妹，他也不是宿命论，他也不是因为这是上天的安排，所以我非常无奈地必须接受这个刺。这不是保罗面对刺的态度。到底保罗怎么样看他的刺？我们要读刚才所读的那样经文，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还记得刚才的那段经文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会错意。如果那段经文你会错意的话，你就会误以为撒旦非常的良善，他怕我们的保罗太过于自高自大，以至于他就给他一个刺，使他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撒旦绝对不会这样做。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看到撒旦加给他一颗刺，但是他说免得我过于自高。到底你要怎么样看这段经文？我可以告诉你，撒旦是要攻击保罗。撒旦攻击保罗是因为保罗他非常的忠心的在服侍主，他希望保罗借着这根刺可以抱怨，他希望保罗借着这根刺可以自哀自怜，因为他会想说，我这样子付出，我如此的摆上，结果我身上还有刺，值得吗？撒旦要攻击他，让他开始动摇他对上帝的信心，让他放弃跟随耶稣基督，这是撒旦的攻击。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看，保罗他看到的是神的祝福。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因为他用不同的角度，他用正面的角度来看那一根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什么？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加在我的肉体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字是什么？非常特别的是用加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保罗为什么没有说我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肉体上？为什么没有说一根刺钉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没有说有一根刺戳在我内心里面的痛处？他说加在我的肉体上。加这个字的英文是 was given to me。 哦，亲爱的弟兄姐妹， given 这是一个 gift。保罗是不是真的把刺看为礼物？他是不是真的把刺看为礼物？不是的，刺的本身不是礼物。我可以告诉你，礼物必须是从一个关心你的人才会得到的，礼物是那些爱你的人才会给你的。撒旦并不爱保罗，撒旦不会把保罗当成他的宝贝，撒旦不会把刺当作礼物送给他。保罗是不是把刺看成为礼物呢？不是，保罗他真正看到的是隐藏在刺后面的那个礼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看到的是云上的太阳，他看到的是化了妆的祝福。保罗他看到了，在刺当中他看到了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他可以看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正面看待我们的难处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难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刺看得太大。如果你把你的刺看得太大的话，那个刺就会挡住你，使你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心意。如果你一直不断地定睛在你的难处上面，定睛在你自己的刺上面，那个刺就会拦阻你能够看到刺背后隐藏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告诉我们，不久以前我们才查经查到的，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怎么可能呢？在试炼当中我不愁苦都已经不容易，还要喜乐，不但要喜乐还要大喜乐，这不就是唱属灵的高调吗？我们谁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段经文一个关键的字眼，那个关键的字眼就是以为大喜乐，不是试炼等于喜乐。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为你的试炼喜乐，但是你在试炼当中你必须要喜乐。我不晓得你们能担心了解，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你必须要保持你有个喜乐的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以为这两个字你一定要看清楚。如果你在中文不是很明白，你看英文是怎么讲，英文说是 count it， 换句话就是把它算为，他把它算为是喜乐。算为是喜乐的意思就是他看起来不会是喜乐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试炼愁苦泛滥不可能是喜乐的，但是我们要把它算为喜乐，因为你要把耶稣基督算进去。当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你在试炼当中的时候，耶稣就是把你救出试炼，或者是他就在试炼当中与你同在。你能够 count， 那是因为你把神给 count 进去。你在试炼当中的时候，神就在试炼的那里，你就可以以为大喜乐，因为在试炼当中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刺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神也可以用试炼来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刚强。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因为他得到了刺以后，他生命碰到了一个逆境的时候，他发出了一段感言。他说，病倒以后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为健康感恩。弟兄姐妹，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天天为我们的身体感恩吗？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发现我没有好好的珍惜家人。是的，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健康，所以我们非常的忙忙碌碌，我们错过了我们儿女的童年，我们错过了夫妻一生彼此相爱在爱中成长，我们有没有错过？是的。这个弟兄他说什么？他说，疾病软弱使人谦卑，失败叫我认识自己。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软弱，没有经历疾病，没有经历失败，我跟你讲，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不可一世，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有能力。当他发现认识自己以后，他说，我于是回到神身边，并承认自己的有限。失败、疾病，这都是刺，而这些刺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来享受他的恩典，我们来支取上帝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你的难处呢？第二点，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人生的刺。我们必须要祷告，不止，我们必须要持续的祷告，我们要持续迫切的祷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保罗的教导，保罗教导教会必须要凡事祷告，必须要一无挂虑，所以他自己在有刺的当下，他也必须要凡事祷告。保罗他不是一个说到做不到的人，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所以当他说了说凡事要祷告的时候，他在林后第十二章第八节说，为这事凡事要祷告，我为这事我也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保罗自己也真的是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完了，你想到怎么办？你想到要去找人家来咨询，还是你立刻就祷告呢？有一个将近20岁的一个姐姐，她回家的路上呢，妈妈就带她说，你回去在 preschool 的小妹妹，你把她带回来。所以她那个妹妹就4岁，就坐在她的车子后面。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要停车，在路边停车，不小心他就倒车的时候就撞到了隔壁邻居的那个垃圾桶，那个垃圾桶因为还没有收起来，所以他就不小心撞到，砰了一声，砰一声以后，他就发现他后座的那个4岁的妹妹就开始在那里两只手折起来，就开始在祷告。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他说， God is great, God is good, let us thank him for our food。 你看到没有？你知道那个姐姐一回头看说，奇怪，我撞到垃圾桶，你为什么要做谢饭祷告？那个妹妹就说， 因为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要借着祷告来告诉神，但是那是我唯一会的祷告。也许他祷告不是非常的文不对题，但是弟兄姐妹，他的心是到的。今天我们有没有祷告的心？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意念？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刺，我们要持续迫切的祷告。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保罗他不止祷告，我们要看到他是如何祷告。这三个字你千万不要错过，就是三次求。三次求到底什么意思？这个三次绝对不是阿拉伯数字一二三，这个三次在希伯来人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就是表示他持续的祷告，他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他不断的祷告，他永不放弃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态度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会不会祷告到一半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果效，我们就立刻心灰意冷呢？这不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他是三次还有个求。哦，这个求绝对不是我们英文在 ask， 不是的。这个求如果你仔细去看英文版呢，或者是原文，你就发现它是 beseech， 它是恳切的祈求。哦，这个祈求绝对不是我们附带的，不是我们顺便的搭着顺风车，我谢饭祷告的时候就谢谢主赐给丰盛的一切，哦主啊求你顺便拿走我身上的刺。这不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是恳切的祈求。你知道什么叫做恳切的祈求吗？你可以从圣经别的地方看到恳切的祈求。我至少可以举两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做雅鲁，他的女儿病得快死的时候，他就来到耶稣面前，立刻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救救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圣经用的就是恳切的祈求。另外有一个麻风病人，他走在路上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也一样的匍匐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洁净我，求你医治我。那个就是恳切的祈求。这就是保罗的祈求。保罗的祷告是这样子的祷告，祷告就好像我如果不祷告的话，我的手会因为麻风病而被截肢。你常常做这样子的祷告吗？你祷告是祷告那么迫切到一个地步，你不好好祷告，你就会担心你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像雅鲁一样那样子的心情来祷告吗？到底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很多人祷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离得遥远的时候，都已经停止祷告。在清朝末期，有一个小小的公务员，有一次他要出差到欧洲去。在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100多年前能够出差到欧洲，这是非常罕见的。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乡里里面知道的人，那些好朋友立刻跑来跟他讲说：“哦，你要去欧洲，你请你要帮我买这个买那个，你要带一点点的所谓的舶来品。”所以他们就写了纸条，就交给他，很多人都教他要买这个要买那个，但是只有一个人，他写了一张纸条，但是他里面包了一个金币，其他的人通通没有给他任何的东西，就只是叫他要带东西回来。结果当他上了船以后，他就把这些东西拿来看，发现说，如果我每一个人东西我通通买的话，我根本基本上我回不来，我的路费到一半通通都花光了。所以他最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只帮那个给他金币的那个朋友把东西给买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到他面前非常的失望，说为什么没有给我买，为什么你给他买？你知道他怎么解释吗？他说，当我有一天再看看你们要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把你们的所有的纸条都拿出来看，刚好那时我在甲板上，一阵海风吹过，你们所有的这些要求，这些纸条通通都飘到海里去。只有这个人，因为他的那张纸条里面有一个金币，有一个重量，所以没有被吹走，所以我只知道他要买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对我们祷告的启示是什么吗？到底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重量的？我们祷告是不是有分量的？我们祷告会不会是太过轻忽，还没有达到宝座面前都已经在空气当中消失呢？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包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恳切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他三次求，他为他的刺而求，他三次求，他遵循了一个所谓的祷告三次的原则。世上很多属灵的前辈教导我们祷告三次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透，所谓的透的意思就是要多方，要面面俱到的祷告。第二个，他要祷告到通，祷告他的灵里面的负担完全得到的释放。第三个，他祷告到要听，哦听，他不是祷告到神听而已，他祷告到他要听到神，他要听到神给他答复。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我们今天祷告三次的原则，我们有没有达到第三点？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我们的祷告能够画下一个句点？就是我们已经听到上帝的答复。是的，这就是第三个步骤。我们要面对我们有刺的人生，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刺，我们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到聆听到主的声音。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对我说，我们的主亲自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可贵吗？这句话事实上是答非所求，但是保罗自从那一天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再也没有求神把他的刺拿开。主只对他说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哦，弟兄姐妹，这句话够不够你用？这句话很显然够保罗用，可是这句话不一定够我们每个人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必须要跟神死缠烂打的，一直到神答应我所求。我们忽略了祷告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在给神指令。祷告不是给神指令，告诉神该做什么。祷告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聆听上帝给你的答复，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毕竟祷告是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不是我们人的心意要行在天上。你祷告常常祷告到一个地步，等候上帝对你说话吗？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疑问，我怎么知道上帝有没有对我说话？我怎么样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如何听到上帝的声音？是我们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听到上帝的声音，会不会太过抽象？第二个问题就是真正上帝给你声音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接受上帝的话吗？你可以像保罗一样接受上帝给你的答复吗？你愿意顺服在上帝给你的安排的里面吗？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一个一个解答。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聆听上帝的声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911事件过后，你知道美国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并没有公开在我们的媒体，就是他们曾经邀请了一批非常高科技的特殊训练装备人员，带着仪器，那种非常敏锐的那种测声器，到了灾区，要去测试到底在瓦砾当中还有没有埋在里面的活人。所以那个仪器是非常的敏锐，只要他接近的时候，他可以听到人呼吸的声音。如果他接近一点的话，甚至人的心跳他都可以测得出来。那目的就是要救那一些被压在下面那些人。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团队不管是他们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他们是徒劳而功，他们是枉费心机。因为就在那灾难的那几天，那里面有太多的声音，有消防车的声音，有警车的声音，我们看到有救难人员在那跑来跑去，在的声音，天空还有所谓的这个直升机在那里飞，还有包括播报人员、电视台的人员，甚至还有 F-16 在那里监视，太多的声音，所以使这一些人根本没有办法听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了没有？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吗？你会不会觉得你是置身于一个非常吵杂的环境的里面？你是不是会因为你太忙太乱，所以你没有真正安静下来来听听神的声音？你相不相信刺是神使用的工具，让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呢？曾经有个小孩，他有一天很天真的问他的妈妈说，妈妈，为什么最近爸爸常在家里？我很高兴，因为他可以跟我讲故事。我很高兴爸爸在家里，因为他可以跟我玩。他妈妈跟他讲说，因为爸爸现在生病了，爸爸生病了，所以才在家里。爸爸没有生病的时候，通通不在家里。你明白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病对他爸爸跟这个小孩的意义是什么？神使他安静，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够不够安静？我们如何听到神的声音？是不是你一天到晚就让你忙忙乱乱的生活，你的人生使你根本对神的声音一点敏锐度都没有？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如何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可能有一个奢望，我们希望神直接对我说话，在异象中、异梦中，或者差派一个天使、差派一个先知，就突然来敲门，就说：“上帝给我一句话要告诉你。”我们很喜欢那样子，感谢赞美主。如果你碰到那样子的说话的方式，是的，圣经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是万一没有的话怎么办？万一神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对你说话，你是不是说神从来都不对我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并不是大多数的人听到上帝的话是用那种方式听到的。如果上帝不是直接对你说话，你怎么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也曾经在我手术失败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要对我说话，你对我说什么话就够，一句话就够。我可以跟你讲，我等了好几个月，神都没有对我说话，连我自己的太太也一样。当我们自己回头想的时候，神同一个时间就在那个前后的时间对我们说话，那一句话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为什么我们听得到？因为我们回到了神已经说过的话。我们天天在希望神每一天都对你说一些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的话，新鲜的话，或者是说所谓有什么样的天机，神可以对我泄露一下。上帝，如果你听不到那样的声音，你听得到我为你感恩。万一你听不到的时候，你要回到神已经说过的话。我不晓得保罗是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神对他说话，但是至少这就是今天多少的圣徒。我跟你讲，保罗绝对不是第一个听到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我可以告诉你，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恩典也够他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也一样的恩典够他用。我们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够他用。但以利在被掳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够他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神的恩典够不够你用？我们必须要能够回到上帝已经说过的话，来聆听上帝正要对你说的话。阿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第二个问题。当你听到了神的话，你满意吗？你说，主啊，把我的刺挪开。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样子的回答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没有？说，主啊，我明明跟你求的是我的刺要挪开，你为什么说你的恩典够有用？对保罗来讲非常的有意义，对保罗来讲他满足了，他顺服了，他接受了。但是你能够接受神对你说的话吗？还是你还要继续向神说话呢？我们只知道向神祷告，我们要求什么最好的？我们向神求最好的就是刺要离开，就是我要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只有神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曾经有个姐妹要为她的丈夫祷告，她希望她的丈夫事业非常的成功，所以她经常迫切的祷告。结果没有想到她丈夫真的事业非常的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使得她的婚姻就非常的失败。因为她成功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她能够更多的应酬，能够置身于那个所谓的声色场所，一直到有一天她沦陷，她在那个粉红色的陷阱里面无法自拔。弟兄姐妹，你觉得到底神有没有应允她所求？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我们要信得过神，不只是要应允我们所求，神要超过所求所想的来答应我们。我们要信得过上帝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深信，我们都很希望说，主啊，你把这个刺拿掉，你把刺拿掉，我就可以见证你。是的，我们要见证神的能力，见证神有办法医治我，甚至神可以解决我的困难的能力。但是神的回答是说，我要你依靠我的恩典，我要你活在我的恩典的里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是神说的，不是君王的恩典，不是一个有钱人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够这个字在我们的那个动词的里面是什么？它是一个现在式， is sufficient， 不是将来才够，不是过去曾经够，是现在就够。在你用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用尽上帝的恩典。够你用，而不是够保罗用。这个你包括你跟我，我们今天必须要听到。你如果在有刺的当下，你如果在困难的当中，你今天不管面临到什么样的逆境，你必须要听到上帝的恩典够你用，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人生的刺，我们要听到了神的声音。听到神声音以后呢，我们必须要摆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主的能力。在这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止如此。后面还有一句我们要读出来，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哦，弟兄姐妹，这里有八个字，你千万不要错过。你回家之前，你要把这个八个字带回去。这八个字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能力跟人的软弱。神的能力跟人的软弱并没有任何的冲突。我们很想看到的是神的能力跟人的能力，神的能力跟我的能力。但是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能力可以显得完全，是在人的软弱上面。你知道这八个字有多可贵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希望像保罗一样来祷告，为我们的刺，求神把这个刺挪开。你知道保罗他祷告会是怎么想？虽然我不完全百分之百的可以确定，但是可以一个合理的一个推测，保罗他当时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身上有刺，这个刺已经影响了我侍奉，这个刺真的是让我今天可能睡眠不是很好，可能我常常 很疲惫，可能我身体会有疼痛。是的，这个疼痛这个难处会影响我的侍奉。所以他要向神讲说，主啊，你把我的刺拿掉，使我更有能力来服侍你。上帝的回答说，不是你的能力，是我的能力。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一样犯过这样子的问题，我也一样，我的右手没有办法举起来。我也向神想说，主啊，你看到我一只手在打电脑多么辛苦，而我右手，我是右撇子，我现在连写字都有困难，你就让我的手可以用，我这样子不是更有能力来服侍耶稣吗？耶稣也一样用这句话来回答我，我不要你的能力。侍奉是神的能力要显得完全，不是你的能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真理了没有？今天你想经历神的能力吗？你必须要被带到一个地步，你必须要带到一步，你要看到人的软弱，你要看到了你的软弱，你必须要承认你的软弱，不打紧，你还要被带到一个地步，你要放弃依靠你的人能力，你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当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当我不能够手不能动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沮丧。当时有个同工，他为我祷告，他事后告诉我说，你知道我怎么为你祷告吗？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甚至我向神讲说，主啊，我的右手我不要动，我右手不要动，我要体会高牧师他的难处，我要用那样子的心态来为高牧师祷告，所以我右手都不动。是的，他有这样的心智，我非常的感恩。可是他事后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超过一个钟头就不动。他说我一进洗手间，一洗手我就必须要用这只手又伸出来。他说我不搬东西的时候，我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我两只手就去搬东西。他想要一只手不用，只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或是一天的时间他都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人有能力，因为他的右手还有能力。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人有能力，问题是说神要我们是靠着他的能力。今天就是我们太有能力，以至于我们的能力要显出来。当我们的能力想显出来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不彰显。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靠什么东西来服侍主呢？上帝说，你承认你的软弱，你放弃你的能力，让上帝的能力彰显的完全，你愿意吗？神拿走我们的刺，或者是当刺还在的时候，当刺还在的时候，神必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能力要取代你我的能力。阿们。最后我们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就是1982年出生在澳洲墨尔本的尼克牧师。保罗有刺，尼克也有刺。如果保罗有一根刺，那我可以确定尼克他的身上到处都是刺。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两只手，他并没有腿，他只有在他的尾椎的地方长了两只像蹼一样的两个 小脚丫子，而那个脚丫子的手指甲有的只有三根，有的只有两根。他这一生就靠着 这几个脚丫子蹦蹦跳跳并且打字。你可以想想看，一个没有手的人他怎么样吃饭，他怎么样整理他的外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看到他怎么样面对他的难处，他面对他人生的刺跟保罗的面对原则是完全一样。第一，他是用正面来看待他的难处。他曾经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纵使世界上的人认为说他的受造是非常的可悲，可是他说，我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他在这里面用了一句话，在这个照片他旁边这么说，他说 God won't allow anything happen in your life if it's not for your good. 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神许可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对我们有益处，不止如此，还会对别人有益处。他正面看待他的难处，不止，他也进到第二阶段，他持续迫切的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看到他的见证，他从小就开始祷告，他一直祷告他的刺要离开他，所以他很希望说他有一天突然睡醒的时候，他的手就长出来，他的脚就长出来。他一直在那里祷告，他的祷告并不是在做梦，他的祷告是他对神的大能有足够的信心。他祷告，但是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不是祷告到主啊，你非得要照我所求的答应我。他进到第三个阶段，他祷告到他听到了上帝对他说话，他聆听到主对他的说的声音，主也一样对他说，我的恩典供你用。你可以想象看，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活到现在32岁，是不是神的恩典够他用？他怎么样有这个转捩点？事实上我们知道他走这个人生的路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起起的伏伏。他从8岁的时候就想要自杀，10岁的时候他终于提起勇气，就2次的把他自己的头埋在那个浴缸的水里。可是当他在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就说，我还有爱我的父母，我还有兄弟，我还有姐姐，还有哥哥。所以他又放弃了他这个自杀的念头，他就勇敢地活下去。有一天他不小心伤到了他那个所谓的脚丫子，当他伤到脚丫子的时候，他才发现说，我的脚丫子原来非常的有用。他才忽略了说，主啊，你并没有夺走一切，你仍然在我身上有这个够用的恩典。这是他生命转捩点之一。他有第二个转捩点，他生命的第二个转捩点是他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他学校里面的清洁工人来对他说，他说， Nick， 你知道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吗？你知道你可以帮助很多消极的人吗？你知不知道你生命的故事，你走过这种困境的这个见证，可以眺望很多那一些人吗？那一天他突然想到说，主啊，是的，你既然够用的恩典，你使用我，我愿意。所以他就小小的在他的同学当中就分享他是怎么样度过他每一天24小时。当他讲完了以后，就越来越多人喜欢听，一直到没有多久以后，学校竟然用大礼堂让他对几百个学生在那里演讲。有一次在他演讲的时候，突然在静默的当中发出了一声的哭泣，当中的一个女同学就哭了起来。哭了起来以后，因为那个场面是非常的宁静，以至于很快的他就意识到说自己好像太失态，所以他就非常的尴尬的站起来，他说，很抱歉， I'm so sorry， 我 disturb everybody， 说我请大家forgive me。 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在台前来拥抱一下 Nick。 当时他那些高中的学生， Nick 答应他，他走过来，他抱着他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耳边说了3句话。他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他说，我从来不觉得有任何人会爱我，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对我的外表非常的自卑，我真的不晓得我人生的路要怎么样走，但是今天你的话真真实实的鼓励了我，你的话帮助了我，你的话帮助我，我克服了我自己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是的，有一些人他拥有很多东西让你羡慕，他拥有地位、财富，他有才干，或者是他有很多的学问会让我们羡慕。是的，有很些人的拥有会令人羡慕，可是你不要忘记，有些人的没有却激励人。我们 Nick 牧师他没有，他的刺没有离开他，保罗的刺也没有离开他，但是保罗的生命却激励人。有多少人就因为他们的没有而生命得到改变，就因为他们的没有，所以我们才有勇气，才有希望，才得到安慰来面对我们的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诗琴来为我们弹这首诗歌。上帝未必要拿走我们所有的刺，但是他绝对会应许我们，他会有够用的恩典。你羡慕保罗的恩高吗？你羡慕他行神迹的时候那样子的有大有上帝的能力跟属灵的权柄吗？你羡慕保罗吗？你羡慕他身上的那根刺吗？神如果没有拿走我们的刺，他却应许我们够用的恩典。 立刻他有很大的恩典，没看到最后神给他一个很漂亮的妻子，你觉得那可能吗？就在他不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跑遍了全世界50国家以上，已经主持了将近的2-3千场百人到千人的这样的演讲。神又给他够用的恩典，神要用他的能力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的完全。今天我们留下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生命的刺看为礼物？如果我们不能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刺的背后看到那个隐藏的礼物？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云上太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化了妆的恩典和祝福。好吧，让我们安静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今天要来领受圣餐。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吧，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唱第一节。我们来看，我们来感谢神。也许你要为你的健康感谢神，也许你要为你自己事业成功，你儿女都非常的聪明，读到好的学校来感谢神。但是这首诗歌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只为这些事情感谢，他说我们要为我们有刺来感谢，为我们的生命中有眼泪，我们也要来感恩。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困境来感恩。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上帝的同在，感谢神。
姐妹，我们祷告蒙应允，我们要感谢神。祷告没有蒙垂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感谢神？当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经历上帝无限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唱第二节。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神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
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着我们受过洗的弟兄姐妹而预备。若是你还没有受洗，请让这个饼和杯从你面前经过。So. 兄姐妹，让我们领受这个饼之前，我们请叶牧师为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罪人今天竟然能够被称为是你的儿女，今天你已经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来跟随你，你用你的爱这样厚厚的包围我们，当我们在忧伤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当我们在绝望中你给我们希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并且你还应许天天与我们同住，在生命的窄路中与我们同行。主，我们只有满心感谢赞美，我们为你这个身体为我们裂开，叫我们能够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幔内。主，我们只有感谢赞美，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有权利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心向你俯伏，向你敬拜。是你的爱拯救了我们，是你的宝血买赎我们来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从今以后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跟随你。主啊，我们要侍奉你，我们要爱你。主啊，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领受。饭后照样，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弟兄姐妹，你想到耶稣身上有刺吗？他在世上的那30几年，他所走的道路都是刺。他不止生的时候有刺，连他死的时候，他身上都是刺。就因为他身上有刺，我们今天才可以领受这个宝血。好吧，让我们请于牧师为这个杯献上感恩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的眼睛看见不是我们身上的刺，主帮助我们的眼睛看见在你容许刺的背后你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跟礼物。亲爱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不能原谅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跟重担。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当我们手里拿着你的立约的血的杯的时候，主，我们向你说，因为你为我们死，因为你的宝血洁净赦免，因为你的复活给我们从天上来的能力，主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眼睛我们身体所体会到所感受到的一切的刺。主，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山寨。愿今天我们再次与你立约，我们单单看见你的荣耀，而不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感恩领受。最后我们来唱第三节。
感谢神是路旁玫瑰，感谢神没有雨，感谢神的平安，感谢神，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
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时候可以唱这首诗歌感谢神。主啊，不只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多少，主啊，不只是因为我们好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拥有了健康。主啊，我们感谢神是因为我们有你。主啊，我们感谢神是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主啊，就算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昨天的患难感谢，主啊，但是我们要为我们明天的盼望来感谢。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你有够用的恩典，千千古基督教会有这一句话我们就够了，因为你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哦，主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说主啊，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你的恩典。千千古基督教会今天要向你说，主啊，我们承认，主啊，我们是软弱的。哦，主啊，我们承认，主啊，我们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不足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不只要承认我们的软弱，主，我们更要向你说，主，我们要放弃依靠我们自己，好让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完全，直到再见里面的日子。但愿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再见主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